第59集，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虽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14日，两名人犯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告示上面就说了：张栓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寻明事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那么这张告示呢，就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呢为官廉政，1870年同治9年初，刚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呢，西洋文化的个性也是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树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了。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的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了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是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5月20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儿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儿。一系赵州宁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儿将一诱入堂中，付一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这是原文。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做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是心惊胆战。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 崇厚听取案情之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没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5月23日，也就是公历的6月21日上午9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把教堂里所有人都一一传过来，都看了一遍，也没找到王三儿其人。而且呢，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和武兰珍供述的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儿哪儿哪儿与王三儿交接。然而呢，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原文说，门庭进路与犯供不符，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显然他没有进过这儿啊！所谓迷拐的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就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堂印象恶劣，但是呢，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呢，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的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和于接人，至于处事，人皆乐与之游。他的辩护呢，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帝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事情至此，可谓是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没法再查下去了，这事儿只能是不了了之。然而呢，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峙的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士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的讲话。因此呢，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的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有一些人呢，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2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封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了。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封大业，这个名呢，也有人译为封大烈。这一年呢，40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之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的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那么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封大业是脚踹移门而入，一见崇厚就是出言不逊，破口大骂。那么崇厚呢，满脸陪笑，告以有话细谈。这个封大业呢，就如同没听见似的，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 该领事置若罔闻，遂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封大业稍稍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炸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封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而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并且表示，他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那么天津的水会呢，又叫火会，是一个民间的 NGO 组织，就是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他们的首领呢，就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也就是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呢，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一次一听说什么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蓄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持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因此呢，崇厚劝封大业不要这会儿出去，但是据说封大业的反应还是不屑一顾，说：“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封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的资料说，封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儿。”于是，封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根丁高升。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了。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封大业、西蒙，也就是封大业的秘书打死了。众字皆裂，万口齐腾，为领事无状若斯，合共极止。潮涌奔急，白挺如雨。封大业登时倒闭。据说二人死得很惨，封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腹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风恶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于时，浑身寸折。愤怒的人们接着又冲向了法国教堂，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200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深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 藏在大石后面，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在教堂之中，一共有六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乌阿尔斯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六人俱死，即尺其衣履，将尸抛于三岔河中，复将灵鼠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焚毁了教堂之后，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还有大量的人流一起涌向领事堂，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通通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20名，法国领事1人，随员1人，法国教士和修女11人，比利时2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国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的重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巧合的是，就在教案被焚毁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点开始，直隶全省下起了一场大雨。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自去年4月抗旱至今，13个月未得大雨，本日未刻起。一开始还是小雨，到了晚上雨势转大，灯后大雨。保定距离天津是3-4天的路程，曾国藩此时还不知道天津教案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谓之快慰。他哪里知道，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天津教案震惊了世界。这一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多，更为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这在清王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案发生的第二天，5月24日，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召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6月1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崇厚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了此事，并说事端太大，他自己已经处理不了，指名提请他的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1年半，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让他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患了眼病，还经常的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之严重。寅正起， 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手若坠手，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那么以今天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很可能这就是高血压。我们看他18日到25日，每天日记的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都有请医诊治之语。那么就在教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刚刚向朝廷续了一个月的病假。就在此时，26日，他接到了慈禧的命令。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那么这一道命令呢，让曾国藩陷入了焦灼之中。首先就是这一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此外，介入此案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